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在这里一起敬拜让我们一起先低头，我们做个祷告。在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归于你，因为你就是那创造天地又以信实来掌管一切的神，你更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赞美你。我们也感谢你，从过去到现在，深信你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每一段的路，每一个的转角你都与我们同在了。所以主此一刻，当我们在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安静在你面前，求你就把我们身心灵任何拦阻了我们到你面前的障碍，你都挪去，让我们放下重担，让我们放下忧虑，让我们放下杂念。我们此一刻来，要去思考你给我们的话语里面的力量和能信息。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叫做天国的能力哈。讲到天国的能力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天国是带有能力的，所以天国的能力呢，也应该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但是呢，问题是有时候我们却觉得我们生命缺乏能力我们却觉得我们生命呢缺乏这个天国能力带给我们的改变可不是吗？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想做却做不好，我们想改变却改变不了我们的侍奉里，我们的行事为人。那脾气、我们的耐性、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等待常常呢都觉得是有力不从心的感觉。那信主的人应该怎么去支取神的能力给我们的力量呢？我们怎样去理解呢？今天呢我就选择了两个比喻来跟大家分享。这两个比喻呢都是跟天国的能力、跟天国能力带来的改变是有关的。他们很相似，但是重点却也有不同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看呢特别呢是有意义的而且呢，第一个呢，其实我们已经看过了，因为我上一次已经跟大家分享，但是那是单独的、个别的来跟你们看那一次的比喻。这一次呢，我把它跟下面的那两个放在一起看呢希望呢能够给大家看到这个更多。就是从另外一个视野来看这两个比喻，看看他说到的天国的能力跟改变到底给我们有什么的一些的提醒哈。好，我们现在来看的第一个比喻呢是讲到天国的长大的。经文是13章31到32节，我们已经看过的，但我再读一遍给大家听。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那这是耶稣所讲的芥菜种的比喻哈。芥菜种，我们上一次也说过了，芥菜不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你到大统华去买的那种芥菜哈。那这个芥菜呢，是一种香草，它的种子很小但是呢，它可以长得很高。至少有6尺甚至8到10尺都可以的。如果成群长在一起呢，就是成为一棵大树。然后呢，这个飞鸟都可以宿在它枝上的这种大树。那我上次也跟你们说过，我看过这个树，但是呢，我现在用一个解经家他的描述给你们看一看，他其实是没有夸张的。这个圣经里面说到，这个种子很小，就可以长成大树。这个解经家他去过以色列这块地方。他就描述他看到的这个芥菜树是怎样的。他说：“我在肥沃的雅克尔平原看到这种植物，他说比马匹和骑马者更高。借着我的向导的帮助，我们把一棵芥菜树连根拔起来，竟达12英尺以上，12英尺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所讲这个比喻呢是没有夸张的。”所以耶稣说，他的国度好像是从芥菜种那么小的，可以变成一棵大树。比喻的意义就很清楚了。天国是很 小很小的开始的，在没有人知道是长大的过程当中什么时候结束都不知道，但是结果它就长成了一棵大树。所以信这个比喻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天国的开始是很微不足道的，但是它的能力很大，它有从小变大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千万别小看了天国的能力，它可能开始的很小，但是它有倍数成长的这种能力。这个在天国的增长固然如此，在我们生命的成长也是这样。我们生命可能很微不足道，但是在神的天国里面，他给我们的能力，他可以让我们有倍数的增长的能力，我们的影响力是可以倍数的在别人身上产生的。啊，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知道，今天你别小看自己哈，你肯定影响过某些人，你肯定对某些人产生影响，可能大可能小，但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一定会发生一些的影响，让人去察觉你身份的不同，你的生命的不一样。我就简单讲个例子哈，也不是什么的大影响，但是就是一个经历，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一点发生在我身上。我呢就礼拜四那天呢，我就去看我的眼科医生哈。你知道这里 MSP 就是说两年看一趟嘛，哈，对不对？所以我就两年前去看了，然后两年前去看，他说啊，你这副眼镜还挺好的，度数增加了，但是不是很深，我建议我帮你省一笔钱，你就不用换。所以算起来呢，我现在应该这副眼镜大概有六年没换过了。我说应该要换了吧，所以这一次就约了他去看了一下，看看他嘛。那以前我们都挺好的，就是不是很相熟，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聊天哈，就是这个眼科医生，这眼科医生比我大应该，然后已经差不多要退休年龄了，然后呢，他就是事业有成，他开的诊所是除了验眼还卖眼镜哈，所以很会做生意，然后他儿子也是读眼科医生的，现在在接他的生意哈，也是跟他一起上班，然后他的好像儿媳妇好像也是哈，所以就是一家家族生意哈。然后呢他那天我就看他啦，我就坐在那里，然后他就进来啦，进来之后呢，渐渐的我就发现呢他的脾气很臭啊，那天脾气特别不好，然后呢讲话开始好像有骨有刺的那种哈，但我又不理他哈，没什么察觉，觉得就是觉得他讲话不是很客气的那种样子哈。后来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就知道他很不开心了。我问他什么呢？哎，我说你能不能跟我配一副眼镜呢？是老花镜，是可以看，是配一副老花镜是可以看电脑的。他就说你到底是要什么东西？然后你到底是要老花镜还是看电脑？我说我要一副老花镜，是可以看到电脑的。然后呢，他就说你是都在那里兜圈子，引我去错误的去跟随你哈。类似这样嘛，讲的我，然后后来我明白他有他的道理，他道理是什么呢？我要的不是老花镜，我要的是能够看电脑的眼镜，又不是这一种，又不是老花镜，只要是能够看到电脑的。他讲的也对，但是我不懂呀，我不是专业人才呀，我就问他这个问题，我说我要个老花镜，然后就这样，然后就给他骂的我啊，就是他也不是直骂了，就是兜个圈子来骂我，就是你这样就是引领我你说 you make me run in a circle， 就是这样子。然后听完之后就开始觉得他脾气很臭哎，然后你知道人但我也没生气，就听他这样我就想他今天心情不好，他就是讲话是有点点冲，我就少讲话吧，少惹他，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然后听话的就是他要我就张开右眼左眼什么就我就做这个东西，然后就不跟他讲话，然后就是他问一句我就答一句，就是这样尽量的少惹他。然后弄完之后他把东西全部开给我之后，然后就突然他就跟就差不多结束的时候，他突然间他也没道歉，但是他讲了这句说 I'm very cranky today， 我今天脾气很臭。我心想真的是这样，但我没说哈，我没说你很臭啊。然后我就说我觉得你是不是心里有事情啊，你要不要跟我讲啊。然后他就跟我讲他的烦恼，你知道他烦恼是什么吗？钱太多 钱太多，因为他这里又投资了一个产业，那里又投资了一个产业，温哥华又投资了一个产业，温哥华岛又投资了一个产业，然后这些产业的那些刷的对他就是那个物业管理局啊，那些选出来的就跟他过不去，所以呢，他要跟人家争哈、啊、争啊，我说你没睡觉吧？他说昨天晚上还有睡，这之前那一天整晚没睡，整晚没睡为什么呢？要写一张六页纸的，然后写每一条，他说我写的很完美的，来跟对方去斗争。我心想糟呀， 你一栋楼你就要跟人家写六页纸，整晚不睡，你几栋楼同时发生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啊？但我也没理，我就跟他讲话，我说啊，我说你最近去旅游是什么时候啊？他从来没有去过。我说你已经差不多退休年龄了，你儿子也在这里接你生意了，你那么烦干嘛？我说，然后但是他讲，他只是讲、哦、我很 stressful， 我现在就是很大压力，但是我经常都是自己扛的，我都是这样熬过来的。你就看他很好强，他一直跟我讲，一直跟我讲。我说我为你祷告好吗？他因为他知道我是牧师哈，他说我为你祷告吗？他说不需要，不需要，我不需要人家祷告。我说没关系啊，我就私底下为你祷告，不在你面前祷告，就私底下为你祷告，求神帮助你。啊，他说也好，也好。然后就这样，然后跟我聊天聊天。他说谢谢你听我聊天哈，然后就是吐我的苦水，然后就这样这样。他说不足你时间吗？我说没有，你继续讲。然后就这样，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到后面他病人在那边开始东张西望看进来，为什么还那么还久还没出来？因为他后面一大串病人在等啊，他也不理他们，因为他心情不好嘛，他就不想看他们，然后就跟我聊天，聊聊聊聊聊，好就跟他聊啊，然后看到那些人很耐烦，然后就跟他聊聊聊聊，最后呢，他终于说，他说哎呀，那我也不能够用你太多时间了，我们要走了。行，那我就走了，然后就去付钱啦。然后付钱的时候，他还走过来，还跟我握手，谢谢你听我，谢谢你听我。听姐妹，我发现就是这样，我大概也可能还没有解决他的问题，但是他就是希望有个人聊天。我那天也没发脾气，我就在那边听他，在那边耐心的在那边，他要跟我讲话，就跟他讲话。我当然知道他的问题所在，他就太有钱了，他只要看开一点，这些东西就没问题。他就是很执着，而且他很完美，他觉得所有东西都要据理力争，可能他过去一直就是这样努力过来成功过来的，他觉得不能被人踩在底下，他一定要赢，这个就是 他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讲这个见证呢？我有时候我们就是坐在那里，我们就听人讲话，其实你知道我们的影响其实很大。这时候我那天让他觉得很开心，有人听他讲话，我就在想，可能他一生人都没有人听他在，可能他儿子也不听他的，就是我在那边听他的那个烦恼。弟兄姐妹，当然我的希望是我的祷告，我是什么呢？我私底下的祷告，他听不见的那个祷告，我说神，你让他能够有机会认识你，他就不会那么烦恼，所以他成为我祷告的这个对象。我相信这个是可以影响他们的，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碰见这种的情况，我们不知道将来我们的影响有多大，但是呢，就是我们发挥我们的功用，从很小开始，有一天可能回头看说不准可能就一个很大的改变。有个见证是这样的，说到在主后390几年的时候，有一个允士哈，允士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跑到沙漠里旷野里面去与世隔绝修炼属灵生命的那些允士哈，不吃人间烟火了，到野外的那一种。然后有一天呢，神就呼召他，他说你要回去罗马城看一看，所以他就回到罗马城。那我们知道那时候呢，罗马帝国呢已经说是基督教的国度了，因为君士坦丁之后呢，已经把它提升，把基督教提升为国教。但是呢，问题是里面还有很多恶习啊，很多那些旧习惯呢还没改的，特别这个斗兽场里面的这种打斗的这种娱乐呢，还是在进行当中的。哇，这种娱乐呢可不是这种很温和的，在里面呢是动刀枪的，而且是死人的、流血的，所以呢经常有这种死亡的发生。但是那些人啊就是乐此不疲，很喜欢去看。然后神就呼召说，哎，这个允士叫 Telemachus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就叫他去罗马，然后叫他去斗兽场，然后他一进去斗兽场，因为他已经与世隔绝很久了，他一去发现，哇，为什么这些人还是这个样子？看见两个人在那里用刀在那里打来打去流血，然后就是看样子可能一定会有死伤，然后他就忍不住，他就从席位上站起来，就冲到这个场中去，去拦阻那两个人。那两个人打斗得正激烈呢，他去拦阻人家，人家又就是把他踢开，他又去拦阻人家，然后就弄得就是，大家都很狼狈。然后那些观众呢就有点不高兴了，拦阻我们看这场那么好看的打斗，就拿东西开始扔他了。然后，他继续的去拦阻这两个打斗。那最后那个长官呢，就说他这样再捣蛋下去呢，这场打斗呢，可能娱乐性就大大的减退。于就下了个命令，叫那两个打斗的人下手把他给杀了。结果一刀下去，这个 Telemach 就没命了，就是了，好像是白白牺牲了。但你知道那一天之后呢，这个消息传开出去，给那个罗马皇帝给听见了。罗马皇帝就听见，哇，这个隐士啊，老远的来到这里，然后就是要拦阻大家打斗，就牺牲在那里。他心里觉得，大概是我们这个打斗也真的是不应该再发生，于是下了一道命令，从此以后禁止斗兽场里面的这个打斗。弟兄姐妹，一个人的牺牲，一个人的小小的行动，根除了罗马帝国一个好久好久都没有办法去根除的一个恶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变化呢，往往是从一个人开始的。他可以从他的家庭，或者他每日工作的场所开始，而且一开始了，没人知道要什么地步才会结束。就像我那天去看我的牙医，我2年就看他一次而已但是刚好就碰见他脾气最暴躁的那一天，然后让我有机会来听他的倾诉，然后让他知道我为他祷告。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的期望是有一天，当我再见到他的时候，可能他会有所不同。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对他的门徒所说的，也是对今天所有跟随他的人说的。你不要灰心，不要丧志，个人要在自己的岗位上侍奉、见证主。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从最小的开始，芥菜种要落地生根，使天国借以成长。我们的影响力也是如此，直到有一天，神的国度会突然间大的，我们都认不出来。所以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信主的人的生命的力量是无穷尽的，因为我们是从这个无穷尽的神而来。只要能够突破障碍，不断的成长，它的成果一定能够彰显出它的积极的一面。我们看看早期的使徒的时代就是这样，对不对？你看教会啊，当时面对很多的逼迫，教会面对很多的阻挡，但是圣徒从神所领受的生命的见证，勇敢的宣传主的福音，然后呢？结果就把很多得救的人给他们，天天加给他们，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福音就传遍许多地区，引领成千上万的人进入神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就好像因为卑微的种子能够成长一样，这也是今天我们能够充满信心的根据。弟兄姐妹，只要我们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我们一定能够看到这种生命的彰显。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耶稣，因为信耶稣可以得天国的生命。弟兄姐妹，这个比喻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天国的长大，从很小可以变得很大。但是我们来看天国的能力，它也带来转变的，它带来改变。这个是芥菜种啊，这些芥菜树哈，你们参考一下。天国生命的转变，那我们要来看第二个比喻了。比喻是这样说的，耶稣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教，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好，那因为马太福音13章呢，我们知道主要都是在讲天国的特征，但是他用比喻来描述。 所以这一个比喻呢，也应该是跟天国有关的。但它表达天国的什么呢？其实这段经文的解释呢，还是有点争论性的哈。主要是因为大家对这个面教的理解呢，会导致有不同的解释。我给你们看一下哈，其中有一种解释呢，可能你有听过的。那这个比喻呢，我们如果用刚才那个芥菜种的比喻，我们一定会想，哎，这个就是讲到这个面教，你看不见，但是它在改变哈。但有些人解释呢，他们是比较从负面来解释的，因为面教呢在圣经里面出现呢，往往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东西来的。大家可能有听过哈，在旧约时代的献祭里面，祭物是不能有发酵的东西存在的。然后呢，使徒保罗呢也曾经说过这些我们熟悉的经文，他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是一点面教能使全坛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饼，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教是好还是不好的？是不好的。在这里哈，耶稣自己也这样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个教就是教训的意思哈，所以他用教来比喻这些他们的教训，好还是不好的？是不好的。所以呢，因为这些经文里面面教呢，就是都是代表错误的、罪恶的、不正确的、不好的、有破坏能力的这些教导哈，所以有些人就因为这个看法呢，他们就说，哎呀，原来这个教呢，就他们就联想了，你看教藏在面里面，它是暗中扩展的，然后呢就有点像异端哈，异端渗入这个正统教会里面去，是偷着进来的，暗暗进来的。然后呢他们就会在里面慢慢的做这个改变的工作，因为教是不好的，所以他就把教会的信仰带走偏了。所以很有一些解经家的解释方法呢，就说这个面教的比喻呢，其实就讲到教会的变质。但是对这一段经文呢，也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我刚才所讲过的，我觉得是更合理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呢，他说天国好像面教。他不是说天国是面教，他只是好像，他不是说。所以在这里呢，面教用来比喻天国跟他相似的地方哈。所以天国好像是面教，他们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意思就是说，面教能够令这个面变质发胀变成面团。做过面包的人都知道，把教加在面粉里面，结果它会怎样？把它膨胀，然后吃起来会怎样？我想问你，喜欢吃有面教的还是没有面教的面包呢？每个人不一样啦，我自己就喜欢吃软软的，不喜欢吃硬硬的。我喜欢吃有面教做的这个面包哈，因为为什么它产生变化呀？所以它在这里比喻的就是天国就是这样，它有改变的能力。也就是说，面教的比喻主要是讲天国的影响力了。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是因为你看上文下理呢这两个比喻呢，因为芥菜种讲的是量的改变的能力。所以在这里所讲的是天国的质的这个改变的能力，就是它里面的东西会变化。也就是说，天国不但是能够让教会增长，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它更让教会的质不一样，更让我们的生命变得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你看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你别跟别人比了哈，你就跟你以前的那个你比，有没有不一样？应该有哈，别说没有哈，没有那就要反省一下哈。当你别跟你旁边那个比，旁边那个肯定你100年都追不上啊，他就是道德标准太高了。但是我们跟自己比呢，肯定是比我们以前那个好，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质在变了，我们里面在变了。所以这里想要所讲到的就是，天国是有影响生命的能力的，不但有长大的能力，而且有改变里面的能力。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来了之后，犯罪之后，我们就在一种跟神关系隔绝的状况当中。我们必须有赎罪的方法来除去我们 的罪来让我们跟神关系和好起来。所以神让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升天，有一天还会再来接我们。我们只要相信他，就能够脱离这个死的捆绑。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就改变了门徒的生命，今天他也改变我们每一个接受了他成为救主的人的生命。所以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的福音成为面教，迅速的从巴勒斯坦传到世界各地，改变着人类的生命。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会有生命生活的改变。所以弟兄姐妹，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说的，天国的能力可以改变我们，但是这个改变有时候我们不察觉，但是你一定会发现之前之后你回头看，你一定会有点不一样。我记得我当年信耶稣之后，我没有在我家生活很久了，我就出来然后信主，然后有一天我就回去，在那里住的最久的一次就是1987年在我爸妈那里住，然后我弟弟那时候也还在，那里住，因为他们还小啊哈。然后呢有一天我就吃完饭我就帮忙做家务，然后很自然的做家务，然后就跟他们聊天，然后呢我弟弟就转来跟我说，哥哥你跟以前很不一样了。你知道我这个弟弟跟我以前是死对头来的，我这个头上的这个疤痕就是给他打流血，头破流血流下来的。我跟他说这就是你留给我的，但我现在好得不得了，我们当时是一见面就打架的。然后呢他说哥哥你很不一样了，然后妈妈也说你信主了之后就很不一样。我自己也没有察觉，但是在他们的当中，因为他们看到过去的我在看现在的我，他们就知道是有点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改变是很自然的，是一定会有的。所以你也别给你旁边那个人太大压力，说你为什么老不改变，其实他有改变了，可是还没达到你的目标而已哈。他已经努力了，他上帝在他身上是有工作的，所以你给点他时间哈，一定会有改变哈。很奇妙的改变都发生过。我记得以前，听过说这个格培里呢，他写了一本书，里面有个见证，那本书叫人啊你往何处去。他就说到呢，在二战时候呢，有一个士兵呢，他在经过一个村庄的时候呢，因为都是又下雨啊，都是泥浆啊这种，他的靴子呢就沾了很多的泥浆哈，然后后来他清理的时候发现也沾了一张小纸条，然后小纸条他一拿起来看呢，原来是一些的圣经经文。拿到圣经经文，你知道他就开始读，一边读他就很感动，后来就因为这些圣经经文他怎样，他信了耶稣。我们想都没想过的这种方法都可以发生。所以圣经是天国的教，它有很大的影响力的，弟兄姐妹。那话说回来，今天我们这些被耶稣基督的能力影响过的，被发酵过的人，我们也有改变的能力，因为我们也是面教。主耶稣这样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 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有影响力的人的，我们的光发出来，我们的盐发出来，我们就能够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就是那个可以影响身边的人。然后所以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所有都成为能够影响我们身边的人的，方法。所以圣经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言语会伤害人，但言语也能够造就人。我们的口如果只诉说主的恩典，传扬主的福音，在言语上我们就会起到面教的正面的作用。所以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曾经这样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就是面教的功效，弟兄姐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用基督徒的样式活出来，在言语行动方面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就能够把神诸般的智慧靠着神的全能，在圣灵的感动下，把人们完完全全的吸引到上帝的面前。这个能力在我们身上是大的。那讲到这里，我都好像还没跟你们说怎样用这个能力。先来讲应用题了哈。话说回来，我们讲应用今天的信息去发挥天国的量和值，透过我们去影响我们外面的世界呢？我给你们两个，其实可能有很多，今天只给你们两个去思考。第一，从观念开始呢，去影响周边的人。我们一定要有个观念，我们是有天国能力的人，我们是能够影响身边的人的人的人。从一个人开始的一种观念，它可以改变整个的文化。我们不需要说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就是从我们一个人开始一个概念就可以了。我们昨天呢有机会上这个幸福大学下的弟兄姐妹，你们都会留意到他讲了一段话，我自己觉得挺好的。他说的，我们做任何事情，特别在做小组，要让小组能够成为一个人喜欢来的一个小组，他用了一句话，他说要刻意经营，要刻意经营，要刻意去做。那弟兄姐妹，当然我们信了主，我们可以就是顺其自然的让我们自己、成长，面教在我们里面发作。Okay？ 但是呢，如果我，但是在福音上面，在主要我们做的事情上面，如果我们没有刻意的去做的话，我们可能就永远就停留在哪里，我们就成为不能影响人的盐，不能影响人的光。所以我们要刻意经营。所以他还给了一个图，他说你可以想想你的小组哈，现在的状况是怎样，你想他去的状况是怎样，然后你就发留意拦阻你的小组去到那个状况的拦阻在哪里，能够帮助你的小组去到那个状况的方法在哪里。所以要把那个不好的丢掉，把好的放进去。如果你没有想到你将来那个会怎样，你永远就停留在哪里。刻意经营，要有个目标。所以弟兄姐妹，从一个观念开始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怎样用天国的能力呢？你一定要知道你是有天国能力能够影响别人的人。从这一个概念这个观念开始，我就讲个例子。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呢，这个黑奴解放、就是解放黑奴、贩卖制度呢，很有名气的一个人叫 William Wilberforce。 那 William Wilberforce 呢，这个人呢，他不是一开始就反对黑奴的，他是怎么样，是因为一些的一个观点来影响他的。他的观点从哪里来呢？他是有一天读了一本书，这个人写这本书的人叫 Carson， 他揭发了这个黑奴买卖的黑幕。但是他只是揭开了 Wilberforce 就看见他这些东西，他心里面呢就觉得很不安。然后后来有一个朋友就跟他说，他说 William， 你既然那么不安，为什么你不在议会中提议禁止贩卖奴隶的事情呢？因为他当时当官了嘛，他被选进去了，他说你就不如就提出来。所以他就因为这本书给他的概念，一个人提出给他的一个想法，他就有的这个观点，他说好，那我就开始。结果呢，他一开始这个反对黑奴制度呢，结果就导致一场大革命，然后千百万人的生命因此受改变。所以一个的观念必须要找到一个人愿意被他来占有，一旦找到了这样的人，一股不可遏止的浪潮就会开始。弟兄姐妹，所以鼓励大家，我们要刻意的去经营，刻意的去做我们要做，用上帝给我们的接菜种的种子的能力跟面教的能力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怎么影响呢？从见证开始影响周边的人。你不用讲很多，你就用你的生命去影响别人，从你开始就可以了。 我讲个例子哈，在早期的时候吧，应该不是现代的，当时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有一位心理教授挺有名气的，他发明了一样东西。他怎样发明这个东西呢？是有一次呢，他就去到纽约出差，然后在纽约呢，那天结束了那一天的工作之后呢，他就在时代广场，然后呢他就进到这个时代广场的这个地铁站。你们去过纽约时代广场的就知道，时代广场那个地铁站呢是很漂亮的。然后呢他一进去呢，他就四通八达，差不多每一条线你都可以做到哈，所以那里人来人往，特别是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呢是非常多人。然后呢那一天他就是下班高峰期，他就来到这个地铁站，然后呢他自己也想去找他的那一条他要走的那一条线路，但是他就看到有一个人呢就很躺在那个台阶那里哈，就躺在那里，然后呢就是闭着眼睛，然后衣服破破烂烂的，然后一动不动的就躺在那里，然后呢也不知是死是活哈。但他很令他很惊讶的是什么呢？所有人呢都匆匆忙忙的就走过，然后有些人避开的，有些人还跨过的哈，就是不理他死活，就是当他不存在就走过去。然后 Wilbur 这个心理学家就觉得很纳闷哈，然后他又出于好心哈啊，然后他其实只是好奇，他也不是想帮他，他就顿足了一下，停下来一下，他就看了这个人一眼，想看他是死是活，看他有没有呼吸。他说很奇怪，当他一停下来一看的时候呢，旁边也有另外一个人停下来看，然后旁边有一个人停下来看，另外一个人也停下来一看，所以一下子呢，就一群人就堆在那里，在那里去看。然后看的时候就开始有人去关心他，去扶他，去摇他，弄他醒来。他说、啊、我饿啊，我渴啊。他们就有人去 买吃的，有人去买水，有人去叫地铁的这个服务人员，然后有人去打救护车、打电话叫救护车。大家就在帮他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他是个不会讲英语的一个讲西班牙语的人。因为过去几天呢就是没有东西吃，然后身体太累了，流浪街头，最后来就晕倒在这里，然后大家就让他吃啊，关心他啊，所以就是这个样子、啊、后来他就得到帮忙了。但这个心理学家呢，你知道心理学家就是有点不一样、啊、搞研究的人，他就想为什么之前没人理他，后来那么多人理他，全关键就在哪里，就因为他停下来看他，所以他后来就研究出一个理论。他说、啊、原来、啊、在熙熙攘攘匆匆忙忙的人流当中，人会往往就陷入完全自我的状态，他们会忽视这种、身旁的信息，忽视周遭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他说就有点像一个诗人所说的，走在嘈杂的大街上，眼睛却怎样看不见，耳朵却听不见。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现在看手机的那些人走到马路被我几年前差一点撞到一个，半夜、哦、在 Como Lake， 不是十字马路口，也不是这个斑马线，我就开着车，我突然间觉得不对，好像有个人影，我立刻刹车，发现是个女生在看手机走到马路中间、okay. 她完全 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在，差点被我撞掉，你知道，就在我旁边。所以他说人就是这样，所以在社会学当中呢，这种现象被称为什么呢？都市恍惚症、啊、都市恍惚症、啊、但后来为什么人们对这个人开始关心了呢？他说就是因为他停下来了，有一个人的关注就产生了变化，所以大家就从都市恍惚症里面走出来，看到有一个人，为什么他看他，他也觉得我需要看看他，大家一看的时候全部人都怎样，就开始关心他，大家开始用实际的行动关心他。弟兄姐妹，看到别人的善举会对自身的心理产生冲击，进而引发出行善的愿望和行动。你知道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吗？就是做那个第一个停下来去看有需要的人的那个人。你一定会影响一群人， 去看那些需要关心的人。明白我意思吗？你可能看到，哎呀，为什么这个人没有人关心？教会为什么不关心他？其他为什么关心他？你先去关心他，别人看到你关心他，一定会学你去关心他。这个是他的那套理论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样应用上帝给我们的能力呢？影响力呢？从一个人做起。你不需要想得很伟大，我要改变世界，我又从一个人做起。人与人之间的影响就是这样开始。那我很喜欢看这些，其实我很喜欢去本场的，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很喜欢去看那些人家的墓碑的，特别旧款的墓碑。我试过，我记得我在 Edmonton 有一次，因为那时候早期啊，教会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啊，这种啊，我们也没有 PPT 啊，我们传福音都是用这种幻灯片哈、啊，幻灯片呢就是要很多幻灯编成节目，放歌词、放歌，然后来传福音。那时候我年轻嘛，所以那个传道人就教我怎么做，然后他后来给了我一个。因为87年我去 Edmonton 住，他就给我一个工作，他说你这个夏天你就要帮我搞一套东西出来，一套啊十几首歌的我给了你，然后你要整个布道会就靠你这十几首歌，你要找照片。那时找照片怎么找呢？到图书馆去拍呀，然后到十，我还记得在教会找了一个年轻小伙子在湖边，让我他做我的模特儿啊，拍他很孤独很可怜那种样子啊。然后还有一个我很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坟场，你知道吗？因为坟场最多十字架啊，拍这个阳光底下照的那个样子啊。然后呢，我最喜欢那种旧款的坟场，为什么呢？因为新款的它都是一块一块碑哈，但是旧款的它是有个十字架。然后我看到很多墓碑，我就一个个的去看那些墓碑上面写的那些故事，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也想过，如果有一天我的墓碑应该写什么呢？我希望写的东西跟我今天 是吻合的，要不然就是说谎了，对不对？所以先想好自己墓碑，所以先想好自己什么活。为什么讲墓碑呢？因为呢，我看过一篇文章，他说英国有位主教呢，他的墓碑是这样写的。他说少年的时候我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当时曾梦想改变世界，但当我年事渐长，阅历增多，发现自己无力改变世界，于是我缩小了我的范围，决定先改变我的国家。可这个目标还是太大了。接着我步入了中年，无奈之余，我将试图改变的对象锁定在最亲密的家人身上。但天不从人愿，他们个个还是维持原样。当我垂垂老矣之时，终于顿悟，我应该先改变自己，用以身作则的方式影响家人。若我能先当家人的榜样，也许下一步就能改善我的国家，再以后我甚至可能改造整个世界。明白他意思了吗？没有错，自己先改变了，身边的一些人就会跟着改变。如果我们整天只是期待别人改变，自己不改变，你也别怪别人为什么不改变，因为他看不到你的改变，所以他不会想到要改变。所以自己先改变了，身边的一些人就会跟着改变，身边的一些人改变了，很多他们身边的人也会跟着改变，很多人改变了，更多人就会改变。从这个意义来说，先改变自己就能改变世界，面教就是这样。耶稣所讲的比喻就是如此。昨天我们所看的那参加的那个幸福大学校里面，他们分享了很多他们里面的那些见证。有没有留意那些见证其实都有个共同点，就是这些带领的人被改变了，他们就改变了那些被带领的人，被带领的人改变了，他们就去改变了他们其他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像一个蜘蛛网一样慢慢的延伸下去。所以弟兄姐妹，芥菜种的比喻都是讲到天国对人的 芥菜种面教就是讲到天国的能力，它可以量变，它可以质变，就是讲到天国对人的影响。就好像保罗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确实如此，弟兄姐妹，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改变。当我们愿意分享在耶稣基督里面改变的生命见证，这种改变的力量就会吸引人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每一个来到上帝面前的人都在诉说着我们被改变的生命故事。但愿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耶稣天国比喻里面的芥菜种能够成为力量，也像面教一样能自己的生命被改变，也改变别人的生命。天国的能力是大的，它能够帮助我们，但是重点是那个改变不只是在我们身上，也是在别人的身上。透过神在我们的身上彰显的能力，会有很大的力量。所以弟兄姐妹怎么做呢？参加幸福小组是一个方法，卖个广告。第二个方法，参加幸福小组。第三个方法，参加幸福小组。重点卖广告。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领受你给我们的话语。是的，其实你在我们身上放的能力是大的，我们能够被改变，就是因为别人的生命被你改变。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们今天也成为那个开始的那个第一个人，去关心，去做，去刻意的经营你要我们做的事情，去关心你要我们关心的人，以致别人也能够跟我们一样去关心要关心的人，去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